好，我们继续讲五戒里面的九戒。那这个九，它的过失很多很多。哦，那九的种类有哪一些？在我们现在所看到、所碰到的，其实非常多的。好，像米酒、高粱酒、葡萄酒、种种的水果酒、哦，香槟，太多太多的酒了。有政府做的，也有民间做的酒。这些怎么知道它是不可以喝的酒？这个地方只要喝的会醉的，虽然我现在没有醉，但是那个喝多还是会醉的，那个都算是酒。那看起来有酒的色颜色，看起来有酒的香味，看起来有酒的味道，哦，酒色、酒香、酒味，喝了会醉人的这种饮料都是酒，哦，所以你看看哦，这里面有一些要注意的哦，请问大家，如果你是一个佛弟子，有受持五戒的这个九戒的人，请问你，我们现在的渐渐从秋天要入冬天，秋天入冬天，如果你会觉得说比较冷的情况之下，可以不可以喝酒？有人说我，哦，喝酒可以暖身，哦，可以驱寒，可以不可以 ？No， 不可以。哦，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要这样做？佛陀告诉我，我要依照佛陀的话来做，而不是依照别人教我的来修，哦，不能依照众生之见颠颠倒倒来行，要照佛陀的智慧，看得过去现在未来的智慧，能够知道这是不能喝的，哦，这个是我们要很注意的，哦，不能说因为冬天所以我就可以喝酒，夏天我就可以喝啤酒，错啦，不对哈，这个要注意的。那有人说，那我炒菜的时候可以吗？菜里面加一点酒，那味道多香啊。我跟你讲，你如果加下去你就犯戒啦，哦，这个是不对的，不可以加，一滴都不可以，一滴就犯了。那我们在台湾里面有卖那个叫米格梅，哦，米格梅加酒一点点酒好像很香，可以吗？也不可以。那有人说可以，你知道他的言辞是什么？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可以做。我告诉你，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大家都在轮回。那这边要告诉你，不可以做，因为佛陀说的，佛陀告诉我们不能喝酒，就是避免我们犯了杀盗淫妄。那喝酒以后的过失有35个过失，等一下再念给大家听。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因缘，一滴都不沾。能够越坚持的人，才能够做人上人；不能够守戒的人，就堕落轮回、六道轮回，甚至到三恶道去受苦。哦，这个是我们要依照佛陀告诉我们来好好的修持。好，这个是把握到这一点以后，你知道菩萨戒里面讲，做一个菩萨能不能喝酒？当然不能喝酒啦，五戒都不能喝酒，还做菩萨可以喝酒？那菩萨可以不可以卖酒？哦，菩萨更不可以卖酒，卖酒的罪过更大，所以菩萨卖酒是大罪，大戒和犯大戒重戒，那喝酒是轻戒，所以这个都不行了，哦，所以我们菩萨要让人家得到智慧。你知道酒醉的时候有智慧吗？没有智慧，不仅没有智慧，没有神通力，到那个躺在好像地上，好像一个没有用的一条虫一样，这个是要小心的啊，哦。好，那喝酒，这个酒有几缘成犯？有五个缘成犯。第一个是酒，啊，酒的条件，不管它是米酒，就是五谷杂粮所酿造出来的米酒、高粱酒，还是水果所酿造出来的水果酒，还是你说那我身体不好，我泡个药酒来喝行吗？佛陀说也不行。有人泡蛇、泡蛹、泡蜜蜂，哦，泡什么虫来做药酒来喝补身体？第一个，你杀害众生，哦，第二个，你又用酒，两条罪，这不行的，哦。 药酒不行啊，这个世界上能够做药的东西太多了，也不要用这个东西哦。所以酒只要酒色、酒味、酒香，它可以醉人的，可以让人家喝了会让人家心智迷失掉的，通通不行；会让人家迷惑、放逸的，通通不行。会障碍智慧啊、哦，障碍修行的功德力，这个是酒的定义啊、哦。那第二个，你知道这是酒，这里面是什么意思？你一刚开始喝的时候，到嘴巴的时候，之前就是你看的时候看不出那是酒，所以你那时候还没有酒响哦，你以为是水哦。但是这个酒到嘴巴的时候，你总知道那是酒了吧？没错。这时候怎么办？吐出来，赶快去漱口，一滴都不能流到咽喉进去，不能流到下来。这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情形？现在的社会里面很流行那个花招百出的，有的人巧克力里面跟你放酒，巧克力酒，外面是巧克力，里面是酒，不管是一滴、两滴、三滴，一点点、几 CC。那你如果咬到巧克力一咬，里面有酒怎么办？包括巧克力都吐出来，去漱口，因为你一开始没有酒响嘛，没有酒响，你如果知道里面有巧克力。有酒的话你还吃的话，那你犯酒戒了。那你如果不晓得，你咬下去你发现那是酒，你知道是酒了，吐出来，你没有犯、哦、因为你没有咽入咽喉，没有吞进去、哦、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哦、那第三个，有饮心，有要喝的心，会喝酒的这个心是怎么升起的？贪欲心、哦、是贪欲心。而且喝酒精成习惯了，饮之成习啊、哦，这个贪欲啊、哦，那有的人是什么贪女色，或者要那个跟他打架，好、哦，因为这种状况之下去喝酒来壮胆去欺负人家的那个女孩子，好、哦，以为我这样没事情，借酒装疯啊，啊，有的是。借酒来装疯，跟他相骂。哦，这个里面呢、啊，有一个人呢、啊，很惨很惨。这个在今年的年中的时候，有一个人坐了一辆航空公司的飞机啊，哦，搭飞机的之前啊，他是一个领队，他搭飞机之前就在机场的那个免税商店大喝特喝，喝一些酒，喝了已经醉醺醺的。上飞机的时候已经醉了，对不对？照说应该在飞机里面睡觉，但是飞机里面还是有供应酒的。那飞机里面供应酒，他又喝得更醉。然后那个航空小姐哦，空中小姐过来的时候，他去借酒装疯，去跟人家摸人家那个胸部啊，跟人家摸胸部。那个航空公司空中小姐。吓坏了，有这种乘客这么糟糕，哦，他也是台湾来的，哦，就跟他抓的，叫其他的空中小姐来，叫其他空中少爷来把他抓着，到了香港以后把他送到官府去，然后那个其他他们那个队里面的其他人，就因为他而没办法到北京去，就停留在香港的机场多待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其他人到最后。去北京参观长城，这个领队他就被带到香港的法院去调查、去审判。后来飞机在台湾跟香港之间来回跑了好几趟，花了几十万，到最后又赔了港币几万块，消灾了事情。做什么？因为借酒装疯嘛，去摸人家胸部，划得来吗？划不来，但是借贪欲心，借酒壮胆，借酒来那个染在他的色欲，啊、哦，你看划得来吗？划不来，所以借这种事情要很小心，很小心。那最好的是什么？此有故必有，因为有喝酒，所以心智乱掉，借酒装疯，做一些颠颠倒倒的事情，哦，犯了邪淫罪，啊，因为有喝酒因，所以后面犯。 那个邪淫罪的果。那怎么样才不会犯邪淫罪？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不喝酒就不会有犯后面的邪淫罪的机会啦。哎，我们保住这个原则啊、哦。好，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贪欲心，不要起贪欲心，不要去喝酒啊、哦。第二个，不要起嗔恚心。我想跟人家吵吵闹闹，心情不好，对不对？很生气，生闷气。生闷气，这是一种嗔恚哦，很苦恼，怎么办？借酒浇愁，愁更愁，对不对？那或者说，去找个酒来喝，找个酒伴来喝，骂来骂去的，或者为了跟他吵架，借酒壮胆，喝酒，这样好吗？当然不好。所以平常让自己没有贪欲，没有嗔恚，好好修慈心观，熄灭嗔恚。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有喝酒的这种心理欲望出现。第三个，邪见的心，以为喝酒会健康，啊，以为喝酒能够壮胆，以为喝酒身体会好一点。那有的人说，李白啊，古代那个李白，好像说我喝酒以后文章就多好，喝酒以后文章好吗？掉到水里去啊，喝酒以后看到湖中间、水池中间有个月亮。以为那个水中月多美，不晓得那个水中月是不真实的。看到水中有月亮，就咚掉下去，要捞水中月死在里面，好吗？笨了，太笨了。他如果早知道的话，来学佛，哦，有这种聪明才智来学佛多好。说邪见，邪见心去喝酒，我们不要这样子，不要用贪嗔痴的心去喝酒。那我们要怎么办？学佛闻法。啊，听闻正知正见，好好看住自己的身口意，啊，能够守着，持戒，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事念天，念修习念安波，念生念死，修这十念法以后，我们不会犯饮酒戒啊。好，第四个因缘，没有病的，重缘，如果没有重病的缘的时候，是不能喝的。什么叫有重病的缘？有重病的缘指的是他这个病完全没有什么可靠，需要借酒来饮用的时候才可以。但是事实上这种事情很少很少，因为医生其实第一个他也不能把握你一定要用酒来做药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什么东西需要一定要靠酒，很少，所以这种事情我们最好是不要。第五个，那个酒如果入喉咙，吞一口就一条换一条，吞一口就换一条。所以喝酒戒，烟烟入口，烟烟犯戒啊，所以这不行了。所以我们这地方五缘成犯，第一个是酒，第二个酒想，第三个有喝的心，第四个没有重病的缘，第五个烟烟入口烟下那个就犯，到嘴巴还不算。如果你想说，那师父你讲的到嘴巴不算，吞下去还算的话，我跟你讲，你如果这样想说，那这样我到嘴巴就好了。我们吃东西，你不晓得我们吃东西的状况哦。我们吃东西哈，不是说我嘴巴吃一次才吞下去，不是哦，一面吃东西一面吞东西哦，嘴巴到嘴巴，东西在嘴巴里面，一面吃一面吞。有的东西就一直流下去哦，不是我东东咬咬咬咬吞下去，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好像酒放在嘴巴含含就会吐出来，没有，含一下就流进去了。所以不要以为我这样可以那个做个偷鸡摸狗投机分子，好，走在法律边缘，没有，有想要贪一点点的话，那你就犯戒了啊。好，这里面我们讲的那个，这里面我们轻的是菩萨如果卖酒的话是最重的，五戒里面喝酒也就是重的，它是遮戒。好，那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酒可以做外用，酒的时候要做消毒用的是外用的，而不是做内服的。做外用这个当然不是有罪的，这在医学上是有的。好，所以我们宁可持戒而死，而不要犯戒 而生。就在以前有一个拔体婆罗啊，那叫做难体拔陀拔体的，在难体拔体这个城市里面啊，有两个兄弟，他们都是有受过五戒的优婆塞。这两个优婆塞，他们兄弟过得感情非常好，哥哥对弟弟实在非常照顾。那有一次这个弟弟生病啊，那请很多的名医来医治，都医治不好。哥哥当然爱弟弟啊，所以这个哥哥就跟找了一个名医来医的时候，那个名医说要治他的病有方法，我这边有药，但是有两种东西你一定要加，不加的话也没办法。哪两种病？哪两种药？一个是狗肉，死活都没关系，反正是狗肉就好。第二个是酒。然后这个哥哥听到这个有药可以医，赶快去跟弟弟讲啊，老弟老弟，这个药在这里，那你把这个药吃了，然后这个是狗肉啊，这是买死的狗的狗肉。那第二个这是酒，你要配这个东西来一起吃。那弟弟在当时的那个地方不像我们台湾是吃素的啦，所以在那个地方他想说狗肉这个东西，他们那个地方是没有犯什么戒的，因为他不是杀生，所以他想狗肉吃还没关系，因为我没有犯杀戒。那酒，我受持五戒，这个酒我绝对不吃，绝对不喝。所以他就坚持这个原则，跟哥哥讲：“老哥啊，我不喝酒，哦，我喝酒就犯戒了。”那老哥说：“那你把酒戒舍掉啊，把这个酒戒舍掉就没有犯戒啊。”那弟弟就跟老哥讲：“老哥啊，我辛苦一辈子受持五戒，我的功德即将圆满，你叫我在这个时候舍掉五戒，那我不是功德不圆满吗？不是亏损大了吗？我这个身体早晚会坏啊，早晚要死啊，你叫我为了这个会早晚会坏早晚会死的臭皮囊这个身体而舍掉清净的五戒的九戒，那我这样我的受持五戒清净的九戒，我死了以后我可以因为这个戒而升天，享受多少的富贵，而且以后可以解脱成佛，你为什么要叫我舍弃掉这个九戒，而为了顾身体，为了顾一个不安全不安宁不保险的一个身体而去舍戒呢？那这个不是智慧者的话哦，这是愚痴者的言辞哦。何况你知道吗，喝酒以后智慧障碍以后是种下恶道的因缘啊，不能做的啊。哦，你看这个弟弟反而比哥哥有智慧，为什么这样？弟弟平常有在思维佛法，有在听闻佛法，心系念着佛法，他知道身体毕竟会坏，生命毕竟要结束，所以不要为了这个无常的身心五蕴而去犯戒，宁可持戒而死，也不要犯戒而活。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那我们等一下讲三十五个过失，哦，就知道。那在圣者们，他们也有这种状况。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你就知道，酒是穿肠毒药，而且不只是穿肠毒药。酒色啊，酒跟色是连在一起的，喝酒就想要有男女之欲，这个是很糟糕的。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在商朝的商纣王，听说商朝的纣王是当时里面最勇的、最神勇的哦，那个全当时人都没有一个能够打败他。但是商纣王做了什么事情？酒池肉林呐、啊，酒池肉林旁边很多美女，你看看，喝酒喝到这种程度，不会亡国败种吗？早就亡国败种了。难怪商朝到纣王就败坏了，就垮了，哦，换成周朝，难怪这样，哦，这个是一个很注意的地方，哦，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来看看喝酒它的过患在哪里。喝酒有三十五个过患，哦，实在是比前面的杀盗淫妄每一个十条来讲还多。那我们在亲朋好友里面，我们看到的喝酒的人，绝大部分的人事业做不成，喝酒的人脸色难看，喝酒的人一事无成啊。 第一个，现在世里面财物会虚竭，就是现在世里面你的家里面家产哦，空空荡荡的啦。为什么？喝酒的人酒而已成性，他不会节制的，他不会想要说哦，喝得刚刚好，没有，喝的人一杯又一杯，心情好多喝一点，心情不好喝得更多，对不对？你看到周围的很多人都这样嘛，啊，所以他不会节制他的钱。那米酒喝不够，喝高粱酒；高粱酒不够，喝进口酒。哦，像刚刚举那个领队啊，那个领队有节制吗？到机场通关，你又就马上喝，上飞机又跟他喝边挤呢，哦，喝边惊，要假救棍呢，这个还像话吗？所以你看，哦，这个虚节无度啊，哎，这个是问题。第二个是重疾之门，喝酒的人啊，有人以为说，那个喝酒可以帮助利尿，喝酒会帮助利尿吗？我看到那种有一个人哦，他很爱喝酒，叫他戒酒，他戒不掉的。那个人竟然肾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都是这种排泄系统来结石的。喝酒会利尿吗？才怪！所以喝酒是重病之门。那喝酒的人心脏又不好，喝酒人肾脏也不好，肝脏不好，全身的血液里面通通是酒，哪有好？哦，重疾之门。第三个是斗争之本，容易生气啊！喝酒控制自己控制不了，两三句就跟人家斗起来，斗起来以后，招感了杀盗啊，被人家杀，被人家砍啊。所以我碰到一个人爱喝酒不节制，脚筋卡筋胸斩断了，都还在喝，劝也劝不听啊，算了哦。他这种容易生气、不控制自己的情绪的。第四个，裸露无耻啊！喝酒的人身体。他衣服脱光光，他也不管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喝酒喝得烂醉，倒在地上，像什么样子？跟那个动物一样嘛，不是裸露无耻吗？对，裸露无耻。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注意。你看到那个喝酒人在那个酒吧、KTV、哦、Pub 在那个地方，他是什么样子啊？第五个，丑名恶声，人所不敬啊，喝酒要像什么？啊，很难看的啦。你看那个有些人他会有不只是我们小老百姓哦，民意代表官员也会做这种事情哦。第六个，覆没智慧，他不会分辨是非对错的。而有些地方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个台湾的社会为什么特别喜欢喝酒？办事情就要喝酒，跟外国人做生意要喝酒，人看到有些人在办案他也在喝酒，哇，实在是，而尤其要喝中午的，中午那个血气正旺，喝酒那脑袋不是昏昏沉沉的哦。所以喝酒要有覆没智慧。第七个，应该得到所得东西得不到，已经得到的东西又失去了哦。你本来可以跟他签约，哦，本来可以做成生意的，喝酒以后那个心拿不定，讲话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喝酒下去以后，你要开车，你本来要踩刹车，结果踩到加油，蹦，撞到人家，撞到电线杆，那不是很惨？喝酒嘛，所以办事情还办得成吗？当然办不成。第八个，福利之事尽向人说，有什么内心有什么秘密，通通跟人家讲。有人讲说，喝酒的人酒后吐真言，那什么真言？都是那些秘密言哦，做坏事情的话，通通跟人家讲啊。所以这个是很罪过的。第九个，种种的事业废不成办，办不成，没办法办成正事，都是办成那些无心办事情啊，整天啊喝酒忧愁，办不成事情。好，第十个，醉尾愁本，为什么？喝醉的时候很多过失，醒来以后才后悔惭愧，都来不及啊，真的来不及了。哦，那很多忧愁，那什么事情做了以后才不？哎，像刚刚那个五戒的优婆塞后悔吗？持五戒结果因为喝酒犯了五条，通通犯后悔的哈，所以是很忧愁的根本。难怪这个弟弟哈跟哥哥讲，我酒不要喝，我宁可持戒，我也不要为了身体而喝酒，免得在那边忧愁哦，而且是三恶道的根本。第十一个，生力转少，我们以为喝酒又会很有力量， 喝酒又身体越来越差，然后东西拿不起来，哦，这个是很惨的。那有一个人以前在工作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哦，技术很好，但是常常不来上班，为什么？因为昨天晚上又喝酒，所以睡到过头啊，干脆不来上班。啊，有时候又没有来上班，问他昨天骑摩托车撞到电线杆送医院了。你看，喝酒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不喝酒的话，他早上精神好，来工作赚钱，养家活口，那不是很安稳吗？所以你看，而且身体不好，第四个身色坏，喝酒又脸色难看，身体都很病了。那脸色非常难看的，身体也很快老化。那喝酒以后不会尊敬父母亲，不会尊敬父亲，不会尊敬母亲，不会尊敬出家人，不会尊敬有德望的人，也不会尊敬伯伯叔叔一些师长，都不会。因为喝酒以后什么通通不清楚，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是这样。哇，喝酒迷迷糊糊的，那看到佛像他也搞不清楚那是佛像了。虽然平常有心知道那是佛，但是他的身体操作不住了，心控制不了身体，心本身也很散了，很没有力量可以控制，所以没办法尊敬佛，没办法尊敬法，没办法尊敬僧啊。这个时候第二十一条，只有跟一些坏人在一起，跟坏人结起狐情狗党结合在一起，物以类聚，都是喝酒的，然后越来越糟糕，就物以类聚，每一个都在那边抱怨妄，抱怨狐疑，批评别人，以批评别人为乐事，以抱怨为忧解忧，这个好吗？当然不好啦。这个时候慢慢的就远离贤善好的人，越来越离开了。他也不会尊敬父母亲，也不会恭敬师长，也不会亲近三宝，当然远离善人啦。哦，那所以这个地方。从前有一个人，佛在世的时候，佛陀都叫人家受持五戒吗？三规五戒。有一个老人家从年轻喝酒喝到老，他人家劝他说：“哎，你赶快去皈依三宝啊，受持五戒啊，不要再喝啦。”哦，才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我如果去接近佛、亲近佛的话，佛教三规五戒，那我不能喝酒了，我人生唯一的乐趣不是没有了吗？他这样讲，所以他不接近佛。后来有一天他喝到很醉的时候，脚踢到一颗石头，痛死了，痛得要命。这时候他还知道啊，原来喝酒不好，平常喝酒颠颠倒倒还没有撞到什么东西，今天他喝到烂醉如泥，脚踢到石头竟然很痛。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啊，原来佛陀教我要受持九戒是有道理的，赶快赶快赶快抬我，帮助我去见佛。那佛陀看到他远远的来，就跟他讲：“今天这个老翁啊，这个老人家，他身中有500头象，拖着他来。为什么？因为他痛啊，他的酒让他酒会麻痹神经哦，麻痹神经以后，那个我们他那个开刀的时候，麻醉剂注下去，那个喝酒的人，那个麻醉剂没有用了。”酒的神经的力量比他还强，所以这个时候他痛得受不了。所以他去见佛的时候，佛陀说他身中有500头象拉着他过来，他已经太痛了。佛陀很慈悲啊，佛陀跟他讲：受三规五戒吧。好，好好，我受三规五戒。那佛陀跟他讲：你受戒了以后，你要忏悔。为什么？你想看看哦，如果有500辆车子。里面都载木材，那一只火柴棒的那个火能不能把500辆车子的木材烧掉？可以啊。为什么？一点点的火能够引那整个那个所有的纸张，引纸张就可以引火，引火就可以把所有的木材都烧掉。或者说对，小小的善因就可以灭，这是比喻。小小的火，心火燎原，啊，信心之火可以燎原。那同样的，你过去所造的多少的罪业，你只要忏悔，只要接近三宝，你就可以修行，能够去除掉你以前所造的罪业。所以你现在来皈依受戒， 你以前所造的恶业通通转回来。那佛陀又另外一个比喻，你穿了一年的脏衣服都没有洗，那后来你这一年里面的脏衣服你用了那个一桶的洗衣粉去脂油去把它洗一洗，是不是也会很清洁？对啊，一点点的去脂油，一点点的洗衣粉，就可以把你一年没有洗的衣服洗得干净。所以你在今生过去生所造的罪业，因为你亲近三宝，因为你受持五戒，所以罪业能够消除掉了。所以你现在好好的三归五戒，发菩提心修行，好不好 ？OK， 好、哦。所以这个老人家就受三归五戒了，从此又改过向善。所以我们奉劝，虽然过去有造一些恶业啊、哦、的这些人，也都能够来三归五戒，那重新做人啊。哦好，那从此以后亲近贤善，亲近三宝哈、哦，免得近黑末者黑。我们开始近朱者赤啊、哦。二三会做破戒人，哦，会杀盗淫乱嘛？这个我们知道了。二四无惭无愧啊，喝酒了以后不会反省了、啊，很怕反省了、啊，越反省过去的事情越多。二十五个不守六根，哦，不守喝酒这一根，舌头这一根，全身的六根通通。会侵犯，会破坏掉啊、哦！第二十六，酒色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会重色放逸啊、哦。那酒后乱性。二十七，人家看到了不喜欢了、啊，真的，我们碰到一些人哦，喝酒又他没有人喜欢他的，连家人也不喜欢他。二十八，有一些比较好的亲属也都会远离他，好的人通通远离他。二十九，他开始做不善的事情。哦、打架姿势、哦、这个那看到小姐又想要喝酒来助兴啊，三十会弃舍善法，善心通通没有了。三十一有智慧的人不会录用他的，有智慧的人看你天天醉，他用你的话，你又不能保证会把事情做好。虽然你有再多的聪明才智，慢慢的品质不良嘛，好、哦、又不稳定。所以会有人家不会用你，会放逸哈。三十二根本不可能得到涅槃解脱啊。三十三会种狂痴因缘，好会愚痴，好会有愚痴报。三十四身坏命中堕落地狱，出生为那个恶鬼道跟畜生道啊，做人的时候都很笨，像什么做人是多笨，他根本不会接近三宝。而且都跟一些很笨很愚痴的人在一起。那做畜生呢，那个菩萨在里面说，如果拿着酒的这个酒器给人家的话，拿着这个酒这个东西给人家，五百世没有手。哎，什么叫做五百世没有手？我们很少在人间里面看到没有手的人啊，有但是没有，很少。但是什么叫做五百世没有手？你去看看厕所里面的样子的那些虫啊，厕所里面的虫，它是不是塞哈糖？好、哦，现在的马桶里面比较没有，但是我们在看早期几十年前的那个厕所里面，大小便都进去同一个坑，很臭，要有那个肥车来拉的。里面那个虫是不是没有手？对啊，塞哈糖是没有手的、啊。那塞哈糖在那个厕所里面是不是这样钻来钻去，爬上爬下，掉下去？那个是不是像那个喝酒的人烂醉如泥那个样子？对哈、哦，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要落入这种情形啊、哦！好，那我们掌握住这个以后，不要因为喝酒而犯了这三十五个过失，划不来。好，那我们这是讲到的酒戒，那综合我们讲的，我们戒论里面的杀盗淫妄酒这五个。哦、酒遮住我们不要犯了杀盗淫妄，那守着五戒行十善，然后受持八关斋，又能够出家修行，受着沙弥戒、沙弥尼戒、释迦牟那尼戒，还有具足戒的比丘戒、比丘尼戒，甚至发菩提心，我们受持菩萨戒。那这当中，我们有时候如果有犯戒的话怎么办？有犯戒的话要忏悔，小犯的话我们要忏，做法忏。做法忏就是，如果小的，你跟一个人，跟一个亲近者，你跟他忏悔，甚至你对对方骂对方恶口，你就跟他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比较愚痴啊，不知道，所以我犯了戒，跟你忏悔，请你出饶你，请你接受我的忏悔。三说，那最好做法，那这样忏悔，下次你还会不会对人家这样？不会的啦，会改进的哈。那第二种叫做取香忏，就是自诚专心一意在佛前忏悔，忏悔那是比较重的罪了。忏悔到最后能够见到佛现身跟你摩顶，见到佛光，见到莲花清净，表示你见到佛、见到光、见到花这些清净的现象，表示我们的心罪业已经清净了，那叫取香忏。这种取香忏会得到清净的。那第三种叫无声忏，也就是实相忏。这种实相忏当中，我们对我们来讲是比较远一点。当然这个是观诸法的如幻如化当中，没有一个实体可得，一切皆空不可得，这个是实相忏。那这个有一个情形是比较接近，但是还不是，不过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参考。这个就是说，有一个比丘，他犯了淫戒，他跟女众发生男女关系，一发生男女关系，照说应该是已经破戒不可以补救，但是比丘如果跟女众一发生这个关系，他没有隐藏，马上去跟比丘大德们忏悔的话，他还可以受持沙弥戒，但是就不能再做比丘。好，了解到这个，他赶快去忏悔。那他跟一个阿罗汉比丘忏悔，阿罗汉比丘说：“好，你要忏罪清净，你爬到树上去。”那阿罗汉比丘他有神通嘛，他就底下变化成一个火坑，一个洞差不多十楼高，那下面都是火在烧。你从树上跳下去，你跳下去，让你这一生的罪业消灭，不会到来世再轮回到地狱去受苦。好，我跟你做这个保证。然后这个人他想说，如果我现在能够跳下去，这一生死一次而已，我就能够消除罪业的话，那我宁可值得，免得我这一生如果还活着，那未来世里面下地狱做鬼做畜生，受无量无边的苦，那做人还是受苦，我这样划不来。所以他就死一次就好，不要死无量次，受无量苦。所以他爬到树上去，咚，从树上跳下去，让这样要消除罪业。就是他跳下去以后，火坑也没有了，十楼高也没有了，结果他站在一个平地上，这个阿罗汉师父帮他消除他的罪业，真诚的忏悔，不顾生命的这样，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这样的忏悔之下，能够得清净。那毁谤大圣法呢？我们刚讲说非法说法，法说非法，毁谤大圣法怎么办？断学波罗这个罪过很大。好，这个在里面。我们用这个舌头来毁谤大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舌头来称扬大圣。好，这个在佛陀灭度几百年的时候，五祖菩萨跟世亲菩萨两个是好兄弟。那五祖菩萨是弘扬大圣的，世亲菩萨是弘扬小圣的。那世亲菩萨听说他是有地位的人吗？在小圣里面，他听说大圣怎么样怎样，他就去毁谤大圣。后来他的哥哥五祖菩萨想尽办法用各种善巧度化他，当度化了这个弟弟以后，就跟弟弟终于醒悟到，啊，我以前毁谤大圣，罪过无量无边，所以就跟这个哥哥讲，那怎么办呢？我用这个舌头来毁谤大圣，我要把它割掉，这样。那这个哥哥也是很有智慧啊，五祖菩萨跟他讲，你能够用这个舌头来毁谤大圣，那你一定有能够用这个舌头来称扬大圣，让更多人来深信大圣，发菩提心成佛。所以你要把握现在这个还活着因缘，还有舌头的机会，赶快弘扬大圣，而且你可以写书作论。这个弟弟想，对哦，从这个地方造业，就从这个地方忏罪，培养福德。对，我要弘扬大圣。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唯识宗里面的五祖菩萨、世亲菩萨，乃至以后的玄奘大师、窥基大师，都是从这一脉过来的，对我们中国产生多大影响。所以世亲菩萨功德无量无边，你看唯识宗里面的瑜伽师地论种种，这些通通是这样。好，那所以以后我们在受持那个戒法的时候，我们 在三皈的时候，我们受的戒法会念三皈依。那念三皈的时候，你要先作意，啊，作意我从大地涌出一片的祥云，要念，皈依佛，好，那三皈的时候，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从今生开始，世尊、如来、至尊等正觉是我世尊，那从大地涌出无量无边的祥云出来，好，那再念第二遍的时候，这个大地之中无量无边的祥云又这样出来以后，在虚空中结成宝盖，好，那在虚空中结成宝盖是念第二遍，第三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这个祥云从头顶上灌进来我们脑，再从全身出去，那这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圆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菩提心，受持五戒乃至受持比丘戒、比丘尼戒甚至菩萨戒，那你就得到无作戒体。那得到这个无作戒体，我们已经了解我们受持是哪一个戒法，是五戒、八关斋戒、比丘戒、具足戒还是菩萨戒。那你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得到的无作戒体，那当你有机会犯戒，你绝对不会犯戒。那你这个时候开始依着你所受的戒，哪种戒来行持，的戒行，那你表现出来这种戒相当中，会忽略你的戒体，让你的戒体更坚固啊。所以我们把握住这个以后，我们看你发什么心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记得受持戒法，我们要孝顺父母。如果我们不孝顺父母，我们罪过很大很大的。那孝顺父母，我们当然无量无边的福，因为孝顺父母的福跟孝顺一生补出的弥勒菩萨、观音菩萨是一样的福的，很大很大。阿含经里面有讲，那如果不孝父母的话，罪过很多很大。在经典里面有看到的，目连尊者他在过去生里面曾经，对他的父亲起嗔，对父亲起嗔，然后口中心里面想，口中这样骂，骂父母亲，你这个糟老头，打了你最好，他没有真的打，他只是这样心念口说，那这样在他以后受的罪报下地狱去以后，到他证阿罗汉以后，有一次他想说我的神通力那么好，所以我可以躲开业力，就跑到一个老人家面前，那个老人家看他的样子就是一个鬼。那人家怕，就拿他的手上的东西打这个目犍连尊者，一打目犍连尊者马上失去他的神通力，他的心，结果就还好，佛陀赶快把他救回来。你看，这是业报，那个老猴子就是以前他的父亲了，被骂，现在他要被打，而且他骂人骂父母亲还下地狱去了。所以我们要孝顺父母，不要不孝父母啊！所以我们在爱护我们的妻儿子女，我们同时一定要孝顺父母。好。那我们讲到戒论，我们要做个总结的时候，我们佛陀在阿含经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你知道佛陀的正法是怎么消灭，是怎么留存的吗？现在问大家，佛陀的正法就好像说那个珍珠啊，珍珠会不会因为伪珠假的那个珠出现而珍珠消失掉？不会。为什么佛陀那个珍珠出现是因为假珠才会出现珍珠，也就是说外道里面他的假的假法邪法会还在这个世间，那佛陀出现这个世间说正法来破邪法，是这样啊。那邪法再多邪不胜正了。但是我们会想说，那现在的邪术很多，那我们佛教不是越来越很多障碍吗？佛陀讲，所有的障碍都不是因为外在这些外道邪师们所出现，而是因为我们佛弟子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外道，是因为我们内部。所谓狮子山中虫，山上虫，还死狮子肉啊，那是什么状况？第一个，佛弟子们不尊敬佛陀；第二个，佛弟子们不尊敬佛法；第三个，佛弟子也不尊敬同样的出家人、修梵行的人。第四个，佛弟子们已经不学戒法了，不持戒了。第五个，不学习佛法，不认真学佛法。这五个因缘，佛法才会灭掉。那如果佛弟子能够尊敬佛、尊敬法、 尊敬同样修行人，生战生佛法心，生如果战毁谤生的话，佛法就灭。所以第三个要生战生，尊敬修行人；第四个大家来学戒持戒；第五个大家来学法，好、哦、让佛法能够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要持戒，让我们佛法正法流转下来，让佛陀的那个佛日能够越来越增辉，让法轮能够长转。所以这五个因缘我们好好的把持住，好好的受持住，不要让我们自己坏败我们佛教里面的正法、哦、让正法不能流传。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一起来受戒学法，尊敬佛法僧，尊敬三宝。好，愿大家能够一起来努力，让佛日增辉，让法轮长转。阿弥陀佛，感谢大家，阿弥陀佛。